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罗斯退出黑海运粮协议后，对乌克兰两港发动空袭，秦刚失踪至今，外交部发言人沉默抗答，泄露天机。
如果秦刚出了问题，那当然就是你习近平用人出了问题。
布林肯告诫北京，不要将台湾副总统计划在美停留当作采取挑衅行动的借口，称北京渗透危机民主，英国会促政府防止噩梦。
北京利用其广泛的国家情部服务，大量侵略性地针对英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简讯。首先是俄乌局势，俄罗斯在宣布退出黑海运粮协议，切断基辅粮食出口通道一天之后，星期二7月18号对奥德萨等乌克兰港口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莫斯科还声称，俄军在新的地面攻势中也取得了进展。俄罗斯将最新一波对乌克兰港口城市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空袭描述为对乌克兰使用海上无人艇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惩罚性大规模报复行动。看朝鲜半岛局势，美韩的核资商小组星期二7月18号上午与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首次会议，旨在与朝鲜发生战争时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应对。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二表示，核资商小组将成为对朝鲜建立强而有效威慑力量的起点。与此同时，一艘携带核导弹的美国核潜艇访问韩国釜山港，据信这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核潜艇首次公开到韩国靠港。同一天，一名美国公民星期二在共同警备区非法越过分隔韩国与朝鲜的边境之后被朝鲜拘留。驻扎在边境村庄维持韩战暂停状态的多国部队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他正在与朝鲜军方合作以解决这一事件，并证实该男子当时正在共同警备区参加新兵培训。以色列星期一7月17号宣布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与美国一起成为仅有的承认摩洛哥吞并这处有争议的北非领土的国家。摩洛哥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收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封信，承认摩洛哥对该领土拥有主权。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泰国方面，泰国联盟重申支持皮塔再次努力担任总理。皮塔星期一说，尽管他在上周的议会选举中失利，但寻求组成泰国下届政府的八个政党组成的联盟重申支持皮塔担任总理。在5月14号的选举中，出人意料获胜的前进党领导人皮塔未能获得下院和军方任命的参议院的联合席位的法定过半支持，议会将在星期三进行另外一轮投票。全球气候方面，世界气象组织星期二7月18号说，席卷北半球的热浪本周将加剧，夜间气温飙升，导致心脏病发作和死亡的风险增加。气象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热浪的加剧，本周北美、亚洲以及北非和地中海的气温将持续多日高于40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说，虽然人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白天的最高温度上，但是夜间气温对健康风险最大，尤其是对脆弱人群而言。关注全球儿童疫苗接种，联合国星期二7月18号表示，自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下降以来，儿童疫苗接种率普遍反弹，但是警告说，许多较小和较贫穷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没有取得同样的进展。联合国表示，2022年 有2050万儿童错过了一项或多项常规疫苗接种，比前一年的2440万有所改善。2019年，在疫情席卷全球之前，这个数字为1840万。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中港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听志远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7月17号告诫中国，不要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计划在访问巴拉圭途中在美国停留为借口而采取任何行动。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PRC to use this transit as a pretext for provocative action.
布林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理由把这次过境作为挑衅行动的借口。他说，赖清德的停留计划是非常例行性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有关赖清德计划在美停留的问题时说，北京已向华盛顿提出他所说的严正交涉。美国芯片公司高管周一7月17号会见了乔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讨论对华政策，并希望能说服拜登政府停止采取更多的对中国出口限制。一位熟知这场会议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沙利文等政府官员会见了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的高管。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应该要向台湾征收关税。台湾外交部周二7月18号对此表示，台美经贸及产业结构互补、互利、互惠，对特朗普发言没有评论。特朗普是美国2024总统大选共和党一名候选人，各项民调显示他在角逐共和党提名的竞争中排名第一。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星期二7月18号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之福，不是世界之祸，美方对中国应有正确的战略判断。李尚福是在北京会见年已百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这番话的。美国拜登总统周一7月17号致信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旨在说明需要进一步遏制捕捞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及保护濒危的小头鼠海豚。拜登表示，虽然国际上对石首鱼的禁捕早有相关禁令，但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求，非法捕捞和交易仍持续进行。拜登表示，对此美国相关部门需与墨西哥方面加强沟通协调，并不排除对墨西哥寄出贸易制裁。浙江省民政厅近日在官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火化遗体 17.1 万具，同比增长 72.7%。 这一未经解释的死亡人数激增正好发生在去年12月7号当局突然放弃严厉的清零防疫封控后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国各地之际。路透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批评中国政府对自去年年底疫情反扑造成几乎全民感染后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病毒并没有提供完整的数据。近两年一直陷于庞大债务危机的中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星期一晚间披露，2021和2022两年共亏损8120亿元人民币，凸显了恒大的巨额欠债继续是中国房地产业财务健康的严重忧虑，对中国的整体经济也构成挑战。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志远与您分享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欣赏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美国高官跑步访华，拜登需要怎样的美中关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二7月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中国总理李强以及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作为美中重建部分互信的这趟访问，克里强调，两国可以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来重新定义陷入困境的美中关系。过去一个月来，美国中情局长、助理国务卿、国务卿和财政部长接连访问中国。用中共官媒的话说，美国高官跑步访华，力图缓解两国间濒临失控的紧张局势，使美中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美国明知中国此刻不可能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做出让步，为什么还要派克里去中国？拜登急于改善美中关系，帮助中国营造了美国有求于北京的表象，这是他欠缺考虑，还是老谋深算？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国官员享受美国官员竞相朝拜的感觉，而拜登政府重在了解对手。
当然中国官员说什么是竞相赶赴北京，有点就是那种万国来朝这种中共自己的那种自吹自擂的一个说法是吧。其实美国呢，我们知道是美国民众也好，美国政府官员也好呢，他们都没有那么大的那种面子，争面子求面子的心。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呢很愿意很在乎面子是吧，其实很在意这些，就是说万国来朝啊，就是说要别人来求他的那种心态，其实美国人没有，美国人就是比较务实，比较坦率，很坦诚。那美国需要跟你谈的话呢，他就去啊，你只要去谈成，达到实质上的交换就可以。美国确实需要跟中共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在全方位的，在所有的高层、所有的领域，我们看到现在在外交啊。在这个经济啊、贸易，还有这个财经方面，那甚至加上现在克里的气候方面呢，都需要跟中国呢有足够的沟通啊。当然，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军事上的一个互访和沟通，现在看来还没有到这一步，但实际上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这么些话题呢，在对美国来说特别重要，需要保持一个畅通的渠道。他需要了解美国人的特性呢，就是他需要了解这个敌人，尤其是非常凶恶的、危险的、潜在的敌人的时候，他要知道这敌人心里想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打算，会怎么做。就像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y closer, 就是这个概念。那对美国人来说呢，他面对一个这对手，并且对美国有相当大的威胁的对手，不管是在政治啊、经济、贸易啊、军事啊，这地区和安平、和平和安全方面，都有重大潜在的危险挑战的这个对手，美国人必须知道，他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啊，美国的这个拜登政府的策略呢，是在就是极大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打一场消耗战。而这场消耗战能不能够成功，能继续打多少，实际上背后一个最大的因素呢，就是中共的支持。我们知道中国对这个欧美的这些贸易啊、经济贸易的都活动呢，都非常的迅速的减低，而大幅的转向于俄罗斯的贸易，那就在实际上在经济上呢在支持俄罗斯。那美国要打赢这场就是现在这场迫在眉睫的这种战争，也有可能会导致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话呢，美国必须在从经济支持上、经济援助上切断对俄罗斯的支持。那这个呢，他一定要取得中共的那个的合作。我们看到实际上他现在整个从这个外交到经济、财务，就是说这方面所有方面对中共跟中国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达成这个拜登政府这样一个战略的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南卡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请听连线对话。称北京渗透危机民主，英国会促政府防止噩梦，请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是血糖不够吗？头晕了，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英国有影响力的跨党派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经过调查之后认定，中国政府针对英国的经济、政治、民用基础设施和学术界发动全面攻击，但是英国政府反应严重不足。该委员会强调，中国对英国国家机构的攻击具有侵略性，不仅构成商业挑战，更是威胁到英国的生存。他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情况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噩梦，甚至危及自由民主制度。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回应该报告时承认，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决定性的挑战。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
郑乐杰，那英国国会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呢，是提出中国积极渗透英国的各个领域啊，那么能不能请您这个说一下他的这个报告呢，是怎么样形容这些渗透行为的呢？
好，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说，北京利用其广泛的国家情部服务，大量侵略性地针对英国以及其利益，寻求影响和渗透英国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报告说，学术界是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力的肥肉讨样，而且英国对于中国技术的过度依赖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报告又警告，由于英国跟美国关系很紧密，以及英国在各个国际组织的地位，和这个它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英国是成为了中国间谍干预活动的重要目标。他又说，这个中国的举国体制是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处理。中国有它的国营企业、非国营企业，以及它的学术界、文化机构，以及一般的中国人、中国民众，无论他们是自愿与否，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法律方面的因素被吸收，陷入这个海外的间谍与干预活动，他们影响力会涉及英国的经济、科技、学术界等等领域。
郑乐杰，看起来呢，就是说中共对英国的渗透呢是毫无疑问的哈。根据他这个报告，那么这个委员会呢，他也是说，英方呢这个政府方面应对渗透呢是它的力道是不足的、不够的哈。那么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些方面呢？
是的，这个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应对这些中国的风险的策略是完全不足，因为它是过于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而非这个长期的风险。这个委员会特别关注中方被指渗透英国的学术机构以及能源业，这个是对于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些产业。他说，英国正在对抗这个中国的整体威胁，如果英国还没有采取这个迅速和这个果断的行动，中国将对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施加很强的影响力。英国首相苏纳克他就认为，这个是几年前开始写的东西，他的说法是，英国政府在委员会展开调查的时候已经更新了他的对华策略。他说，这是英国将继续与中国接触，维护和参照开放、建设性、可预测和稳定关系的空间。他们会反映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重要性，同时确保推进英国以及其盟友的利益，这是他们的说法。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英国政府呢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哈。那么最后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那么中国政府方面又有什么说法呢？
中方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比如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就给了一个很长的声明，主要第一句就说，这是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恶意抹黑中国的有毒报告， 他们是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方说中国外交从来奉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基因，更没有干预英国的必要，所以中方指控英方政客这样是碰瓷中国。
其实中方的这个回应呢，不说我们也能够想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范畴哈。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对话。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记者金哲的报道：秦刚失踪至今，外交部发言人沉默抗答，泄露天机，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星期一7月17号的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被问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消失不见的问题，米勒回答说，中国方面说他正在处理健康问题。布林肯国务卿上周末与他的对口官员王毅会晤，表达了希望早日见到他的良好祝愿。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说秦刚生病了，但后来继续被外国记者追问时不再说秦生病，而是顾左右而拒绝回答。分析称，中国官方的这一番操作暴露的是所谓一尊的进退两难。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陆阳。金哲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中外记者的目光下不加掩饰的迟疑和拒绝答题，这更加富有戏剧性。报道引用长期研究中国历史、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义的话说，汪文斌的这种表现显然是源自弥漫于当今中国官场的无所不在的恐惧。
所以呢，他们哪怕知道一些情况，他们在没有得到上层的领导批准之前，他不敢说。因为那个周恩来不是有句话吗，就是外交无小事，就是所有你这些小事全部要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
在宋友义看来，习近平对党内的清洗、对下属的猜疑越来越像晚年的毛泽东，于是中共官场包括外交部发言人在内也害怕动辄得咎。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认为，最好的解释也必定是最符合情理的解释。胡平说，外交部发言人的专业就是用所谓外交语言回答各种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这一次汪文斌居然就是尴尬沉默了长达将近20秒，不知道如何回答。这应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提的问题很突然，他事先没有料到，所以没有准备。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这就并不是他一直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造成的，而是他故意这么做的。就原来就商量好了，遇到别人提问题我就这样子沉默，然后过一段时间把这个问题推开避开。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他表达出的就是并不是他没有料到这个问题，事先一定料到别人会提这个问题。那么习近平他显然对这个问题是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样做好，因为这件事情对他的权威是很大一个挑战。因为你身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要知人善任，而你秦刚又是连升三级，这显然是出于你一尊的意思。如果秦刚出了问题，那当然就是你习近平用人出了问题啊。那么至少你的这个短板是让大家能看到，所以这就使得习近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格外的为难。
胡平认为，外交部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对外展示一种姿态。至于秦刚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宋永义认为目前只有天知道。宋永义告诉美国之音，一尊自己也搞不清楚秦刚到底是不是间谍，而秦刚呢现在肯定是被扣起来了，或者以某种形式被扣了起来，肯定是对他有某些方面的怀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相信仅仅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这在中共领导人当中算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么乱， 习近平也不干净，这都不是问题。另外有分析称，习近平对秦刚火箭式的提拔激化了秦刚与外交部内对手之间的矛盾，所以对手借用花边新闻这个工具来把秦刚拉下马，而这也最终会让习近平颜面尽失。洛阳，
感谢宇宙分享记者金哲的报道。秦刚失踪至今，外交部发言人沉默抗答，泄露天机。另外，不仅是中国官方对秦刚的下落三缄其口，就连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利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秦刚失踪的内容也被该报删除，而且此前并没有知会作者本人。金培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这次令他不悦的是，有关秦刚的部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报道，《南华早报》没有立刻回复美国之音就这篇报道发出的询问。休息一下，一起看看日本将要排放福岛核废水的计划在中国官方和网络引发的反弹，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看看日本将要排放福岛核废水的计划在中国官方和网络引发的反弹。国际原子能机构7月4号认可了日本将2011年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该机构表示，经过为期两年的审查，日本的排海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并称处理水一经排放，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日本政府称，最快于八月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中国已经宣布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十个县的食品，以保护中国消费者进口食品安全。过去一周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多次就日本的排放计划做出了谴责。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7月12号的一条微博贴文中转述了汪文斌在一场记者会上的批评，并写道，中方灵魂拷问日本排放核废水，日本是不是对世界恩将仇报。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博主们也纷纷加入了这次反日舆论潮，在微博的相关话题下随处可见针对日本的谩骂，比如猪狗不如的小日本，建议把日本炸沉得了等等。大量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计划的文章也在微信上涌现，这些文章的作者并非官媒，但是都对日本的计划表示反对。不过美国之音发现，部分标题耸动的热门文章中含有不实信息。7月12号一篇叫做日本宣布排放核废水七天后孩子畸形动物变异国内紧急通知禁止进口相关食品的文章在微信上收获大量阅读，截止发稿，这篇文章的阅读量接近9万。美国之音发现，文章包含的七张照片里有三张与福岛核电站事故毫无关联，还有一张与事故的关联存疑。中国网络的审查环境严格，但是这篇含有不实信息的微信文章并没有受到影响。文章下面的评论区里充满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留言。一条留言写道，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个不负责的民族，小礼斤斤计较，大义从不遵守。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文章，孩子畸形动物变异，有关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不实信息流传中国社媒。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